科学让世界更小了，以前的地球国现在都变成地球村了。
科学让我们的双手只会点击鼠标，而不会画画写字了。
科学让时光可以倒流，通过电视剧都可以穿越回到古代了。
无处不在的科学，无处不在的生活，科学与人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
本时间的上午11:09，欢迎收听 HR960华语之声科学与人，我是主播娜红。今天我们首先要来分享到的是一则消息，关于传统养胃的食物吃错了，结果反伤胃。现在很多人呢，因为饮食不规律呢，年纪轻轻就胃部有问题了，胃痛、胃肠、胃反酸，因此很多人呢都关注养胃食物。而说到养胃食物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粥。那些传统的养胃食物真的养胃吗？事实上，养胃食物呢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到底是否养胃也是有前提的。如果你在一个生病期间呢，或者说现在的身体不太舒服，很多人都会给你一些建议，就说今天记得要喝粥，一定要吃得清淡一点。而粥类的食物呢，属于流食，质地很软，容易消化，可以减轻胃肠道的负担。理论上来说呢，这是一款很好的养胃食物。然而北京朝阳医院的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呢贾凯表示，并不是所有的胃病患者都适合喝粥。比如说有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呢，就不适合喝粥，这是因为粥比较稀，患者喝下去之后呢，容易引起反流，从而造成胃部泛酸，会加重病情。这类病人不建议进食过多的流食，他们适合进食半流质或者半固体的食物。第二个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面食了。胃不好就要多吃面食，这种说法呢，在一定程度上呢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面食一般来说呢比较好消化，尤其是对于那些胃酸过多的患者来说，多吃一些发面的食物，不仅能够帮助胃部更好的消化，还因为发面中的碱可以中和掉胃部过多的胃酸，而起到治疗的效果。面食虽然比较养胃，但还要注意到面食的软硬、烹调方式等方面。比如说面条、馒头等就比较是一个属于一个硬面条，那烙饼等呢，对胃的一个刺激就比较小，尤其是对一个慢性胃炎、胃溃疡患者来说呢，平时的生活中要避免对胃肠道的一个刺激，不要吃一些过硬、过凉、辛辣、油腻的食物。这类患者呢，适合吃一些像面片、龙须面这样的一个食物。第三个我们来分享到的就是牛奶了。牛奶可以稀释胃酸，因此常被人们认为呢是适合养胃的食物。贾凯表示呢，牛奶对于其他食物而言呢，确实对胃的刺激相对来说较小。虽然因为说呢有些说法认为牛奶可以中和胃酸，在胃表面形成保护膜，但实际上牛奶过多频繁的摄入呢，会增加胃酸的分泌。牛奶对于有胃病的患者来说呢是可以食用的，但是要注意适度，每个人每天300克奶以及奶制品为宜，早上或者是晚上呢临睡前一小时一杯牛奶，大约是在200到250毫升，午餐一小杯酸奶，大概是在100至125毫升。千万不要把牛奶呢当成一种治疗胃病的手段，急性胃炎或者胃病的急性患者呢是不建议喝牛奶的，因为会造成胃胀等不适。而另外有乳糖不耐受的患者呢，喝牛奶后呢容易出现腹泻，也不适宜喝牛奶，这些患者可以用酸奶、奶酪等替代牛奶。第四个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苏打饼干。苏打饼干从成分上来看说呢，其实它其中含有碱性的碳酸氢钠，可以和胃酸分泌盛旺者的一些患者们呢去进行胃酸进行中和，缓解胃酸分泌过多而产生的一个烧心等症状。接下来最后一种呢，就是要分享的是山药了。山药属于淀粉类食物，胃病患者呢是可以选择食用的。山药谈不上养胃还是伤胃，因为从山药的成分上来看并没有特别养胃的成分，主要还是要看烹饪的方法。 一般来说呢，都是要用蒸的方法，而这种做法做出的山药呢会比较软，对胃没有刺激作用，适合所有胃病患者使用。养胃食物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那么到底是否养胃呢，也是有前提的，所以建议大家在吃了这些食物之前呢，一定要进行一个比较合理的咨询，再进行进食这些食物。下面我们要来分享到的是人到中年代谢变慢发胖。很多人会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怪罪于是在新陈代谢变慢，但其实呢你真的不应该怪代谢变慢。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人一旦过了40岁呢，想减肥根本就是难上加难，因为当你迈入30岁时，新陈代谢就一点一点的变慢了。如果你对以上的这种说法呢深信不疑，那么你应该听到一个好消息，那么就是新陈代谢变慢的幅度呢其实很小，中年体重增加根本不应该怪到新陈代谢的头上。实际是什么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活动呢减少许多。为什么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呢？因为这代表我们的确可以击败中年面临的体重缓步上升的现象。随着一个年纪的增长，我们的活动力呢减少许多，不活动时所消耗的能量与许多因素就有关，包括你的身高、性别、遗传因素等等等等。有些人说喝绿茶呢，摄取咖啡因或者是吃辣可以帮助提升新陈代谢，但必须要注意的是，这么做的效果不足以让体重产生任何变化。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最能够有效燃烧卡路里的运动呢，依然是动起来。不管是爬楼梯，从办公桌或者是书桌上站起来倒一杯咖啡，或者是上一堂热瑜伽课，都可以增加消耗卡路里。很多人认为重训练肌肉呢是最能够提高卡路里的消耗量，而国家卫生院研究院指出呢，最能够消耗卡路里的身体组织那么绝对是脑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你在大量用脑思考之后呢，特别容易感到饥肠辘辘。其次，最能够消耗热量的器官呢是心脏，贡献15%-20%的热量的消耗，肝脏又另外贡献5%-20%，接着就是肾脏，还有肺部以及其他的身体组织，最后才是肌肉。当然，必须要强调的是，运动健身的好处有很多，但是如果你想提升代谢率呢，它并无法改变太多。不禁有人会问了，中年应该如何健身运动呢？首先我们要选择全身性的运动，不要偏向某一部分特殊的运动。第二是运动量不要超过肌肉或者骨骼所能负荷的量。第三个，应该有一个有氧运动为主，不要只做无氧运动。第四个是运动最好是每周2-3次，每次30-40分钟。第五个是以等张运动，不宜采取等长运动。等张运动呢是比如说肌肉的张力相同，或者是肌肉长度有变化，比如说体操。那等长运动呢就是肌肉收缩程度不变，但是张力发生变化，比如说举重。最后我们要小心吃进去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人呢似乎以为对于吃进身体的东西越来越不敏锐。有一个控制饮食的好方法，就是吃小份的餐点，吃完后觉得还没有饱之后呢再增加分量，而不要一坐下来眼前就摆放着一大盘食物。因为一看到眼前的澎湃食物呢，多数人会仿佛受到鼓励一般，默默把它给啃光了。接着我们要来介绍一款适合中年减肥的饮料，食材呢是由上海青50克、苹果50克、菠萝100克、坚果5克、水150毫升。首先我们可以把上海青的洗净，放入到滚水当中烫了之后呢，30秒之后再捞起放凉备用。其次是菠萝、苹果洗净切小块备用。第三步是上海青、菠萝、苹果、综合坚果、水，按照这个顺序置入果汁或者是一个破壁机，盖紧杯盖，开机后呢打40-50秒之后关机就是完成了。而这款饮料呢适合我们大家去经常喝的。
你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对人生未来。
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到的是一则消息，是因为喝饮料20岁小伙差点丧命，这不是个例。 快递小哥阿勇今年20岁，工作2年了，精明能干，深受客户的喜欢，不抽烟不饮酒，但他有个嗜好就是爱喝饮料，什么冰红茶、雪碧啊、王老吉啊，经常不离手，所以不管走到哪里，他总是呢会带上个几瓶，闲来无事就咕咚咕咚来一起，所以大家都说他是一个饮料控。可是饮料控这一次差点要了他的命。就在前几天，他晚上呢不慎呢受凉感冒了，出现发烧，体温达到39度的高烧。而在他服用了一个退烧药之后呢，加上天气比较炎热，出汗很多，虽然体温降下来了，但是口渴难忍，他就拼命的喝饮料。没有想到这一次啊坏事儿了，越喝越喝，那可以发现说呢，身体越来越浑身无力，行走困难。他强打精神跟女朋友打了电话，女友叫了一个120送到医院当中。在就诊的路上，阿勇就有些昏迷了，开始说一些胡话。到了医院急诊呢，可以说是测血糖、尿糖呢，可以说是还有尿酮体指数都是非常的高的。首诊医生高度怀疑呢是糖尿病的病童症的酸中毒，转入内分泌科，经过几天几夜的抢救治疗才转危为安。住院诊断之后呢为2型糖尿病病童症酸中毒，医生告诉他呢，多亏来医院及时救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并且在这个时候呢也告诫他以后不可能呢再天天喝饮料了，尤其是含糖饮料不能多喝。阿勇很懊恼，想不到自己爱喝的饮料呢差点要了自己的命，不仅患上糖尿病，还引起了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事后经过询问呢，他才知道呢自己是有一个糖尿病家族史的。虽然他的父母并没有糖尿病，但是他的姑姑和叔父呢均有糖尿病史，有家族史。他平时呢加上又爱喝饮料，而市面上流行的饮料呢大部分都是含糖饮料，所以不知不觉当中他就被糖尿病找上门了。阿勇这一次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是因为呢他平时不知道自己血糖高，而这次感冒发热，抵抗力下降，又大量摄入含糖饮料，导致血糖过高，引起了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不禁有人会发问了，什么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呢？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呢，是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以及升糖激素不适当分泌过高而引起的一个糖、脂肪和蛋白代谢紊乱，以至于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失调，以高血糖、高血酮和代谢性的一个酸中毒为主要表现的临床综合征。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呢，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仅有酮症而无酸中毒患者呢，称为是一个糖尿病酮症。除酮症之外呢，甚至还有轻至中度的酸中毒。重度是指酸中毒伴随着一个意识障碍，或者是虽然没有意识障碍，但是血清的碳酸氢根呢非常的低。早期临床表现呢为烦渴、多饮、多尿，特别是夜尿，疲乏无力。代谢失常呢阶段呢可以出现一个食欲减退、呕心、呕吐、腹痛，常伴着一个头痛、烦躁、嗜睡等症状，呼吸声快，那伴随着一个呼吸中呢有烂苹果的味道，那这个味道呢是病童气味了。早期临床表现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我们随着病情的进一步发展，会出现严重嗜睡现象，尿量减少，皮肤黏膜干燥，眼球下陷，心跳加速，脉块细弱，血压下降，四肢厥冷，到了晚期呢各种反射呢迟钝，甚至是消失，终止昏迷了。哪些情况容易发生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呢？这个情况呢，其实多见于未经治疗、病情进展急剧的一型糖尿病患者，尤其是儿童或者是青少年。但是二型糖尿病患者呢，也有发生的，特别是新诊断患者。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呢，常见的诱发因素呢，有如下几个，比如说是感冒或者是急性感染。感冒以及急性的感染呢，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是最常见的主要的诱因。而急性感染呢，包括上呼吸道感染、肺炎以及化脓性皮肤感染，还有急性胰岛炎，包括胆囊炎、胆管炎，还有腹膜炎等等。 治疗不当的，比如说中断药物，尤其是胰岛素治疗，药量不足产生了一个抗药性的，尤其是一型糖尿病患者呢，使用停用或者减少胰岛素的治疗剂量，常可引起糖尿病症的酮症酸中毒。第二个就是饮食失控加上呢胃肠道疾病，比如说饮食过量、过糖或者是含糖过多，还有呢就是用药不足、酗酒或者是呕吐、腹泻等，均可加重代谢紊乱而诱发的一个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其他一个应激状态呢有如下，比如说是以严重外伤、麻醉、手术、妊娠、分娩、精神刺激以及心肌梗死或者是脑血管意外等情况。由应激造成的一个升糖激素水平升高呢，交感神经系统呢会兴奋性增加，加之饮食失调，均诱发酮症酸中毒。严重精神创伤、紧张或者疲劳过度时也会这样。抗胰岛素的激素分泌过多，比如说脂端肥大症、皮质醇增多症，还有误用大量的糖类皮质激素、胰岛血糖升高等等。面对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要如何实现严防呢？这个病症呢是糖尿病最严重的急性并发症之一，病情凶险，处理不当呢往往会有生命危险。虽然现代的医疗技术的进步呢，这个病症的病死率呢大大降低了，但是对于这个病症的患者中毒啊，我们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临床医生呢要牢记的是，要遵循是防重于治的原则，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在日常的诊治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个患者的教育当中呢，要普及有关糖尿病以及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知识，让每一位糖尿病患者以及糖尿病高危病人呢都要意识到糖尿病症的酮症酸中毒以上的诱因呢还有危害呢，并重视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预防。具体有哪些预防措施呢？糖尿病患者平时要做好一个血糖的日常监测，当遇到生活、工作、身体发生变化时，更需要特别注意血糖的监测。发现血糖升高，那比如说比较高控制不住时呢，要及时跟医生联系，调整血糖控制方案。少喝或者不喝含糖饮料，提倡呢饮用白开水。而在日常生活中，那对于各种含糖饮料呢，普通人喝了也许没有什么，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或者是潜在的血糖高的人群，可要特别小心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事实上发现各地的喝饮料呢都会导致这个病的新闻呢是不在少数了。究其原因，市面上大部分饮料呢含有大量的糖分，而人体摄入过多的糖分之后呢，容易导致血糖迅速升高，时间久了之后呢会出现胰岛负荷过重，极易患二型糖尿病。如果患者呢本身血糖高，一直没有发现，短时间内呢大量喝含糖饮料，会造成突然的血糖激增，引起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等急性并发症。
顾不顾掌上往后，看不管万事迁就，就是求爱化解这万种红尘纷繁拥抱。
当然我们要进行一个积极的预防还有治疗以及感染性疾病。如果出现感染疾病呢，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肺炎、胃肠炎、尿路感染、糖尿病等感染时呢，我们要积极治疗，因为感染是这个病症呢最常见的诱发因素。不要随意减量或者停用降糖药，特别是使用胰岛素的患者，即使是平时血糖比较稳定，也不能够麻痹大意。调整用药一定要跟医生呢做好沟通。治疗要相信科学，不要轻信并没有确切疗效的民间治疗手段，或者是一些所谓的灵丹妙药，而放弃了正规的治疗方案，甚至停用了胰岛素，否则呢，极易诱发一个糖尿病的病酮症酸中毒。当然，我们要注意呢，不要暴饮暴食，按照糖尿病的饮食标准控制好饮食，暴饮暴食会因为能量的超量摄入而增加身体对胰岛素的需求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会打破胰岛素和升糖激素之间的平衡，可能会诱发这样的一种病症。当然，平时我们要注重学习糖尿病相关的知识，患者和家属都要了解这个病症的常见症状，发现异常的要及时就诊。常见的症状包括口干、多饮明显、多尿明显、体重明显下降、恶心、呕吐、呼吸加快、呼吸中呢有烂苹果味、 血压比平时低，带缺明显，神志出现异常改变等等。注意应激状态下的血糖监测，比如说遇到严重外伤、麻醉、手术、妊娠分娩、精神刺激以及心肌梗死或者脑血管意外等应激状况情况时呢，要注意询问糖尿病病史以及加强血糖监测。也要小心药物性的血糖异常，使用临床上呢可能会导致血糖增高的药物，比如说糖类皮质激素、胰岛血糖素等等等等。我们也要注意药物对血糖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要加强血糖监测，适量的保持运动，保持体力。那我们也要注意呢，要避免疲劳，注意心理平衡，避免精神情绪过分的激动。
善良，你太美丽，我讨厌这样想你的自己。不屑此刻的我太甘心与脆弱为零，没有魂魄，话题完成笔。怀抱这个秘密，男朋友都说我太过犹豫。爱你我不能说，看你们拥抱甜蜜，谈笑自若，忍受预期的伤心。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谁来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谊？如果我忍住这个秘密，温暖冬天就会遥遥而无期。你太善良，想你的自己，不屑此刻的我太甘心与脆弱为邻，没有魂魄，话题完成笔。尴尬的我始终独自怀抱这个秘密，男朋友都说我太过犹豫。伤心，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谁来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谊？如果我忍住这个秘密，温暖冬天就会遥遥而无。说
我们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就是湿发睡觉危害很大，那么半干湿发就行了吗？
最近过得还好吗？故事里的那个他，很难得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的开。
有些事情呢，我们明明知道呢不太健康，但还是那么做了，比如说湿发睡觉。身边呢有很多的朋友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习惯，很多人呢是从青春叛逆期开始养成的，有些时候呢被亲妈发现了，半夜三更呢都要被叫醒起来吹头发。为什么晚上洗完头之后不吹干就睡觉呢？其实各有各的理由。比如说小 A 觉得每次洗完头发之后呢吹头发太麻烦了，搞不好呢头发还被热乎乎的热风给伤害了。小弟说每次坐等自然风干，什么事也干不了，不如就去睡呗。小三说加班啊，应酬啊，陪孩子功课啊，洗完澡已经困到不行，时间也不早了，而用毛巾随便擦头发，然后躺尸在床上。经常湿发睡的孩子呢，可能会很多人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全湿睡一觉醒来呢头痛的几率是大的，半干湿睡伤害减半，恰到好处。那么究竟湿发睡觉对于健康来说有什么影响呢？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呢，其实湿发睡觉呢坏处很多，严重的时候呢甚至可能还会引起中风。对于湿发睡觉呢，医学上呢尚未发现有什么好处，但是坏处倒是一箩筐。有观点称呢，湿发就如同一个湿抹布不晾干一样，可能会导致霉菌感染，甚至会诱发可怕的中风。但更多人的体会是呢，湿发睡觉容易出现头重脚轻的感觉，第二天容易头痛。中医认为头部呢乃周阳之会，乃清窍，受不得湿浊之邪。翻译成白话文来解释呢，就是头部是全称呢全身阳气汇聚的地方，头部七窍被称为是清窍，受不了湿邪的侵犯。顶着一头湿哒哒的头发去睡觉呢，等于给湿邪清洗了人体，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而医生指出啊，睡眠时人体体表的胃气减弱，经络空虚，外泄容易侵袭。如果头发湿润呢，导致邪湿寒邪侵袭人体的头部，那颈部等经络呢，可以会引起头痛、头晕、感冒、颈肩部的关节疼痛的问题。这在现代医学来看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湿头发在自然蒸干的状态之下呢，必然要带走头部的一部分热量，毛孔是张开的，一旦受风受凉，感冒、头痛等病症呢，都会接踵而至。医生告诫说，长期湿发睡觉呢，会导致人体的湿气重而出现一个腹部腹泻、风湿关节痛，严重者甚至会导致一个脑部血液运行可以出现中风等情况。半干湿发的危害呢，可一点也不少，这些小方法可以帮助你驱寒排湿。有人问半干湿发睡觉呢，是不是会比全湿发睡觉呢要健康一点点？医生摇头否定了。他说吹头发主要是使发根部要吹干，头发太长的不吹干会导致湿发披在肩颈部，导致湿气困阻肩颈部经络而出现疼痛。长期半干湿发睡觉呢，对身体来说呢同样是伤害很大的，一点也不会减少。从中医养生健康保健角度来说呢，洗发之后呢应该快速吹干，不要着凉，不宜自然风干，更不能够湿发睡觉了。由于洗头时人体的毛孔张开，阳气开泄，所以洗头时间呢不宜过长，洗头要速战速决。医生提醒，如果晚上呢一定要洗头呢，时间尽量要安排的早一点，经期产后体虚之人呢更要注意了。散寒排湿，经期产后呢体虚之人不妨用生姜艾叶熬水洗头。普通人群来说呢，在洗发之后呢可以适当饮用热水排汗散寒，体寒者可以饮用生姜水来散寒排湿。吹干头发之后呢，可以用食指梳头，帮助呢头皮促进血液循环，保持头脑清醒。而那些不愿意吹干头发的，除了怕麻烦之外呢，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担心呢电吹风会损伤头发，害怕加速脱发。电吹风其实有冷热风之分，会伤害头发的是热风。而现在发型师呢会建议顾客洗头之后呢，可以用毛巾吸干到五成干以上，再用冷风吹发。对于理发店洗头呢，常见的是头发打湿之后呢要做头部按摩，有些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其实这样呢对身体来说很不好。就如我们前面分享到的，头为周阳之会，打湿头发之后呢要进行按摩，会导致湿气一同进入经络， 而且长时间湿着头发呢就更不好了，这样很容易导致头部呢颈部湿气重而出现一个头晕头痛头重感冒等不适症状。头部按摩建议在洗完头之后呢吹干头发再做，或者是不洗头的情况下做更好。
你说那叫不懂事，
糖尿病人想要血糖稳定，一定要养成七个生活好习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不仅是需要积极配合医生进行降糖治疗，而且需要改变一些生活习惯。如果大家不良习惯呢不改掉的话呢，血糖就算是降下来也只是一个暂时的情况，如果没有进行一个长期的调控呢，以后还会回升上来，严重危害身体健康。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分享改变糖尿病病情的七个生活习惯的介绍。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控制饮食。糖尿病患者呢要想把自己的病情稳定住，首先要考虑到的应该就是平时的饮食怎么吃。这些人需要平衡饮食，并且保证进食的时间规律，以免身体内的血糖浓度起伏过大，能够达到控糖的目的。糖尿病人呢应该多吃含有不饱和脂肪酸、抗氧化成分、纤维素还有维生素的食品。第二个就是控制体重了。体重一旦超标呢，就会延缓人体对胰岛素的反应，从而加大病情的控制难度。适当减重呢，能够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灵敏性，改善血糖的控制，减少对胰岛素药物的依赖。第三个就是减压了。一旦你的大精神状态呢，老是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肾上腺呢，就会分泌出更多的皮质激素。这样来说呢，会导致激素呢会让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血糖数值就会上升。希望大家呢平时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第四个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进行一些足部护理。糖尿病症患者呢平常对于一个足部的护理呢是相当重要的，建议大家每天使用温水和温肥皂洗脚，注意擦干脚趾头缝隙之间的水分，防止滋生细菌。第五个，一定要保持充足的睡眠。睡眠不足呢，会直接导致一个血糖的浓度升高，并且增加体内的压力激素含量。每天应该养成的不间断的要睡足7到8个小时的习惯。第六个就是戒烟。吸烟除了本身的健康呢有危害之外呢，还会导致体内的血液循环不良，从而恶化糖尿病对于身体的影响。第七个就是要进行适当的运动。研究表明，定期运动的糖尿病症患者呢发生中风还有心脏病等并发症的危险性较低，不过在运动之前一定要记得要去咨询医生，确定适合自己的项目去做才行。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分享的对于改变糖尿病病情的七个生活习惯介绍，希望在所有的糖尿病患者们在生活中都要养成这些良好的习惯，这些呢能够呢是非常好的去把控住血糖的，不会出现那么严重的并发症，从而保证身体健康不受到危害。Show my loyalty anytime, anywhere you can see. You wanna light up this day, I swear to finally make it. I don't need any expiry, cause my heart has no vacancy. I cannot imagine wanna live without you. You would find everything that I told you is true. 最近有没有感到心律不齐的情况呢？心律不齐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如果你最近又觉得总是胸闷闷的，好像心脏那边呢不是很舒服，而且心跳也不是很正常，有点心律不齐，平时呢已经注意好好休息，可是好像症状呢也没有明显的改善，挺担心的，所以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心律不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心律不齐呢是由于心脏病变导致心脏搏动异常的病理现象。心律失常是指呢心脏的自律性异常或者是传导障碍引起的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或者是心律不齐。精神紧张、大量吸烟、饮酒、喝浓茶或咖啡、过度疲劳、严重失眠等常为心律失常的一个诱发因素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当控制心脏搏动的电信号遇到延迟或者是阻滞的时候呢，就会发生心律不齐。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一方面是要尽量的去要产生心电的心脏电信号的特殊神经细胞不能正常工作，另一方面是也可能是因为心脏电信号在心脏中的不能正常传递所导致的。第三个原因是引起心律不齐的原因呢，还有压力、抽烟、酗酒、活动过量、吸食毒品，比如说可卡因或者是安非他命类的毒品，服用某些非处方药物呢，咖啡因或者尼古丁摄入过量也会导致。其实单纯的心律不齐呢，对身体来说呢没有太大的影响，不过在生活中要是出现头晕的现象呢，应该要及时去到医院查明具体原因，根据医生的建议来进行对症治疗，这样可以避免很多伤害。癌症会不会遗传呢？如果你家中呢有人患这四种癌症呢，一定要多加小心。相信很多人啊都是谈癌色变的，癌症是一种难以治疗的疾病，患者呢难免会担心是否有遗传给下一代的风险，所以如果你的家中呢有患这四种癌症的，需要多加小心了。第一个就是胃癌，不要以为只有饮食不注意才可能会导致胃癌，其实胃癌也可能是遗传得来的。胃癌患者中呢，大概有5%到10%呢是遗传性的胃癌。此外，因为家人同吃同住，还很有可能呢互相感染到幽门螺旋杆菌，从而诱发癌症。对于有癌症家族史的人群来说呢，他们是胃癌的高危人群。而在生活中，首先要注意饮食，不要忙于工作就废寝忘食，每天饮食要规律，营养要均衡，不要经常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少吃一些烟熏食物，戒烟戒酒等等。第二个就是肺癌了，肺癌也是会遗传的一种癌症。如果你有近亲呢是曾经患有肺癌的，而自己又吸烟的话呢，那么患癌的几率会很高。肺是人体的重要的呼吸器官，而近年来空气污染严重，想要预防肺部癌症，那在出门的时候呢可以戴上一个口罩，这样能够避免可吸入颗粒物进入肺部，降低肺癌的发生率。此外，家中日常烹调的所产生的油烟也会损害我们肺部的健康，在做饭的时候需要注意厨房的通风情况。当然预防肺癌最最有效的措施呢，就是戒烟了。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肝癌，肝癌也是一种可以遗传的癌症。如果家族中呢有多个肝癌患者，那么后代患肝癌的癌症的几率呢是会比普通家庭要高得多的。想要预防肝癌，首先呢要在饮食上多加注意，不能吃霉变的食物和被污染的水。另外要避免自己过度劳累，可以适当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增强身体的免疫力。肝炎是诱发癌症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要注射疫苗，可以预防乙肝以及丙肝的感染。最后一个就是乳腺癌了。说到乳腺癌，那么就不得不提到美国好莱坞明星 Angelina Jolie。 因为 Angelina Jolie 呢从母亲中遗传了乳腺癌相关的 BRCA1 的基因，最终 Angelina Jolie 呢选择切除双侧的乳腺来预防乳腺癌。乳腺癌是危及女性生命的一大疾病，而高危人群呢想要预防癌症，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注意饮食，高脂肪高盐食物要少吃。另外女性在日常工作中呢需要适当的减压，压抑的情绪呢也是导致乳腺癌的发生的因素之一，适当呢可以做一些运动来减压。总的来说，遗传是癌症的一大原因，那么如果有近亲呢有人曾经患过癌症，那么后代呢患有癌症的几率比起普通家庭要高很多，因此这一类型的高危人群就要做好更好的防范癌症的工作，要这些呢都是要有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还要适当放松自己的情绪。抱着沙发睡眼昏花凌乱头发，夕阳西下街头。疫情期间我们一定要少吃盐睡好觉，宅家抗疫身体好。 又是七天宅在家一周呢，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如何呢在家能够吃好睡好。首先是要来分享到的是少吃点盐能够降压，靠不靠谱呢？当然是可以的。饮食中钠的摄入量较高的时候呢，跟血压升高是有关的，而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呢建议成人每日的钠盐摄入量应该要低于5克，相当于每天摄入2克钠。对于高血压人群而言，这个措施呢是很有用的，但是减盐对于一般人群是否有益，减盐的长期效果目前呢还没有被充分的探索。最近发表在 BMJ 上的一个荟萃分析呢，就评估了减少钠盐摄入与血压降低的剂量反应关系以及长期效果，发现即使在一个血压正常的人群中呢，也是能够从中获益的。这项来自英国玛丽女王大学的荟萃分析呢，纳入了133项比较降低钠盐摄入和常规饮食的研究，涉及到了12197名的一般成年者参与者，其中不包括儿童、孕妇或者慢性病患者，评估了钠盐摄入和参与者的血压的关系。参与者的钠摄入量呢，应该通过24小时的尿钠的排泄量估算，这个方法能够避免食物评估以及单次尿液检测所带来的偏差。血压的检测呢，包括收缩或者是收缩压或者是舒张压。结果表现，减钠组呢参与者的24小时的尿钠排泄量呢平均减少了很多。剂量反应分析显示呢，参与者的24小时的尿钠排泄量呢降低很多，相当于是少摄入了约 1.15 克钠、2.93 克食盐。亚组的分析结果表示呢，各种人群对于减少钠盐的干预部呢都有反应，即使是血压在正常范围内的人群呢，也能够通过减少钠盐的摄入来降低血压。对于相同的24小时的尿钠排泄量降幅来说呢，老年人、非白人和原本收缩压就较高的人群反应更明显，收缩压的降幅更大。亚裔人群的减少钠盐的导致血压降幅比白种人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不同族群之间的一个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对于钠盐反应性呢是具有一个差异性的结果的。57%的研究干预时间呢都在14天内，21%的干预时间呢在15到30天，19%的干预时间呢超过30天，只有4%的研究干预超过了6个月。分析显示啊，其实相对于14天的短期干预，14天以上的干预所带来的血压降幅更大。减少饮食中的钠盐的摄入的效果呢，可能需要数周时间才能够逐渐显现，短期试验呢，可能并不足以体现减少钠盐摄入的好处。不过也有评论指出，每个人的24小时的尿钠排泄量呢可能差异很大，研究中呢也没有使用24小时动态血压测量作为结果，因此对于正常人减少钠盐摄入呢能否降压仍有疑问，同时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减盐对于血压昼夜变化的影响，尤其是夜间血压，这因素对于人们的预后的影响呢，可以说是更大的。晚上睡觉睡得不好，白天乱吃，睡眠呢是影响心血管代谢健康的重要因素。睡眠时间短和睡眠质量差呢，均与肥胖、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有关。不过睡眠和这些疾病呢相互联系的机制呢还没有完全确定，饮食可能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最近发表在 JAHA 的研究呢就评估了睡觉和女性饮食之间的质量的关系，发现晚上睡不好，白天不仅没有精神，很有可能还会乱吃饭。而这项美国心脏学会发起的 Go Red for Women 前瞻性研究呢，可以说是纳入了495名女性的数据。研究者使用了一个匹兹堡睡眠指数呢，来评估了参与者的睡眠质量和睡眠发作潜伏期，使用失眠严重性指数评估了参与者的失眠程度，使用简明食物频率问卷评估了饮食的数量和质量。其中PSQI 也就是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呢，得到了一个分数比较高，并且表明了睡眠质量较差的情况。我们刚刚后面提到的一个睡眠严重性指数呢，则是得分越高，说明受失眠困扰越严重。研究人员指出，睡眠质量呢差跟能量增加、饮食质量低是有关系的，可能还会增加心血管代谢疾病的风险。 虽然在这一次研究当中呢，女性们没有发现睡眠跟各种常量的营养素、纤维素以及蔬菜水果摄入量的关系，但是在之前的研究中发现了睡眠质量呢会影响男性在这方面的摄入量，并且睡眠质量可能也会与心血管的代谢疾病的风险增加相关。由于睡眠和饮食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未来的研究呢或可探索改善睡眠质量能否提高生活方式干预的效果，以预防女性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二型糖尿病同时遭到基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比如说肠道微生物的代谢产物、环境中的污染物都可以造成二型糖尿病的发病。最近来自法国的研究人员发现四甲酚呢与二型糖尿病发生的有一个显著的负相关的一个关系，推测这一物质呢可用于糖尿病的预防或者治疗。研究最近发表在一个 Cell Reports 上面。研究人员首先呢先使用一个气象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呢，对于148名成年人血液样本中的101种的血清代谢物进行半定向的一个靶向代谢组学的一个分析，发现糖尿病患者和健康对照人群之间的血浆呢，四甲酚的水平明显不同。四甲酚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呈一个负相关的状态，是一种结肠微生物呢发酵酪氨酸和苯丙氨酸后的一个产生的代谢物。进一步研究发现呢，小鼠的胰岛素的密度呢在和尺寸会在四甲酚的刺激之下增加，胰岛素贝塔细胞的增值，小鼠体内的胰岛素呢敏感性不受四甲酚的影响，胰岛细胞呢在四甲酚的刺激之下呢会分泌胰岛素，那胰岛素的含量会增加，贝塔细胞出现繁殖，相当于是使用了一个胰高血糖的素样态一的水平。当然了，甲酚呢在环境中呢主要是存在于一个烟熏食品，比如说西红柿、芦笋、乳制品、咖啡、红茶、葡萄酒等等等等，以及自来水中。研究人员强调，甲酚有毒，可以引起呢呼吸道刺激，还有肝功能异常，少量则可以致死。番茄、芦笋日常吃吃不错，但是想要治疗糖尿病啊，还是想的有点多的。况且实验中呢使用的都是极低的无毒剂量，现在就想要靠四甲酚的治疗糖尿病呢，真的还为时尚早。不过这一物质呢还是有望成为预测二型糖尿病发生的一个新型生物标志物。同时由于四甲酚与肠道菌群呢具有一个密切的联系，或许在未来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或者肠道的菌群的精细调节来实现缓解二型糖尿病的目的。
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只求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 做个今夜人质，没空再去对谁解释，是我自己把自己挟持，不管他的事。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只求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如果不失去理智，爱情要从何开始？傻傻的骗子和骗人的傻子，才可能一生一世。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就让我陪着恋